各位听众，今天是3月9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表示，美中协议不会很快达成，而且双方也没有像此前预期的那样元首三月底的峰会展开筹备工作。分析认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河内峰会破局后，美中双方对贸易协议都更为谨慎。布兰斯塔德还表示，华为最新起诉美国政府，看上去是中方对美国的报复的措施。布兰斯塔德星期五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说，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日期尚未确定，相关的筹备工作也没有展开。在此之前，美国媒体曾经广泛报道说，习近平很可能在结束对意大利和法国的访问后，在3月27日至28日赴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与特朗普总统举行峰会，最后敲定美中贸易协议，结束已经持续将近一年的美中贸易战。在美中双方上一轮贸易谈判结束之后，双方都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表示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特朗普总统无限期推迟了原定于3月1日对中国商品上调关税的计划。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的内容，美中贸易协议包括中国大量采购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降低对美国农产品、化工品和汽车等产品的关税。美国则取消大部分，甚至全部取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措施。除此之外，中国还承诺开放更多的市场，为外国企业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对美中贸易谈判的前景感到有希望，但任何实施机制都必须是双向的、公平的、平等的。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汪寿文在13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星期六的记者会上说，美中经贸团队现在也以即日的沟通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符合世界的期待。意大利总理星期五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可能是对意大利的好消息。意大利总理孔特有关一带一路的计划的标题与早些时候意大利副外长的立场大不相同。意大利副外长皮基星期三表示，当前意大利不应当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的初步协议。孔特总理星期五说，3月晚些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意大利访问时，他可能与习近平签署这项协议。习近平定于3月22日到24日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美国认为，中国的这个基础设施项目不大可能帮助意大利经济发展，反而会严重损害意大利的国际形象。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发表报告称，中国的实际经济规模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要低12%左右，这加剧了外界的担忧，即中国的经济放缓速度可能比政府承认的更为严重。这份报告称，从2008年到2016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被夸大大约2个百分点。如果按照这一计算，这意味着中国2018年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官方公布的90万亿元人民币低 10.8 万亿元人民币。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国营媒体中央电视台召回了美国分台的负责人及十几名员工，这可能与美国对这个机构的审查有关。纽约时报星期五援引两名不要透露姓名身份的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隶属于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国际电视台美国分台宣布，台长马静、他的一名副手和十几名中国员工将返回中国。美国国家女子足球队全体28名成员参与集体诉讼，要求与国家男子足球队同酬。他们争辩说，他们一直是现行的制度化性别歧视的受害者。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3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 Stewart 家的 Grandpa， 也就是 Malcolm Stewart， 他到建筑公司去了解建筑行业采用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工程负责人 Bill 建议 Grandpa 到社区大学去听他的讲课。
今天呢，我们就要和 Grandpa 一起去社区大学。在去上课之前， Grandpa 的儿媳妇 Ellen， 也就是 Philip 的太太，正在用缝纫机修补 Grandpa 一件蓝衬衫上的兜。 Grandpa 已经退休多年，现在再回学校上课未免有点紧张，担心自己年纪太大了。
Ellen 对他说，在不断学习这个问题上啊，年龄根本不是问题。这话对不对呢？我们来听听课文里是怎么说的。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o, S-E-W. So 是动词，意思是缝纫。它的动名词形式 sewing 和 machine, M-A-C-H-I-N-E. 如果放在一起呢，就是 sewing machine, 缝纫机。
Fix, F-I-X, fix.在课文里是动词，意思是修理。
Pocket, P-O-C-K-E-T. Pocket 是名词，是指衣服上的兜。
Nervous, N-E-R-V-O-U-S. Nervous, 形容词，意思是紧张的，不安的。
Besides, B-E-S-I-D-E-S. Besides, 在课文里呢是副词，意思是此外，而且。
Lifetime, L-I-F-E-T-I-M-E. Lifetime 是名词，意思是一生，终身。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llen!
Just a minute, Grandpa. I can't stop sewing right now.
Ellen, have you seen my blue shirt?
Here it is. I was just fixing the front pocket.
Oh, I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it.
You seem a little nervous.Is something wrong?
I don't know. I'm on my way to that class tonight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h, that's right. Tonight's the night. You'll enjoy going back to school.
I may find that I'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Oh, you're never too old to continue your education, Grandpa.
I know.
You'll see. You'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And what might that be?
You've had a lifetime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You're great, Ellen. And thanks for fixing my shirt pocket.
Have a good time, Grandpa.
Okay, see you later.
I'd like to welcome two new members to our class tonight, Mildred Stern and Malcolm Stewart.Would each of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let us know why you're here?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Hi.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retired now. 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to discuss careers with young people. I met Bill earlier this week, and he invit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oday's construction methods. So...That's why I'm here.
Thank you, Malcolm. Mildred?
I'm Mildred Stern, and I'm 65 years old.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 And we just bought one.
Good for you, Mildred. Now, I want to begin tonight's class with a discussion of modern heating technologies.There are two basic systems.
Hello, Ellen.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at the sewing machine.
Oh, Grandpa. How was your class?
It was fine. I thought I'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but I wasn't at all. There was a woman named Mildred Stern, and she just bought a house.
好，我们刚刚听了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在第一段里 ，Grandpa 找不到他要穿的那件蓝衬衫，问儿媳 Ellen 看见没有。Ellen 正在用缝纫机缝那件衬衫的兜，他注意到 Grandpa 好像有些紧张。
Ellen!
Just a minute, Grandpa. I can't stop sewing right now.
等一会儿 ，Grandpa， 我手里的缝纫活现在还不能停下来呀。
Ellen, have you seen my blue shirt?
Ellen, 你看见我的蓝衬衫了吗
？Here it is. I was just fixing the front pocket.
嗯，在这儿，我刚刚把前面的口袋缝好了。
Oh, I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it.
我刚才啊，在到处找它。
You seem a little nervous. Is something wrong?
你好像有点紧张哎，有什么事吗？
I don't know. I'm on my way to that class tonight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不知道，我今天晚上啊要去社区大学上课。
Oh, that's right. Tonight's the night. You'll enjoy going back to school.
哦，对了，就是今天晚上，重新回到学校去，你会喜欢的。
Ellen
倒
还是挺全神贯注的。Grandpa 叫他，他还说不能停下来 ，can't stop sewing。我们曾经提起过 stop doing something 和 stop to do something 的区别，玉文你还记得吗？
当然了 ，stop to do something 是停下来去做某件事，也就是说，不管你原来在干什么，都要先停下来，然后做别的事。而 stop doing something 就是停止做正在做的事。
能举个例子吗
？Sure. On my way to work this morning, I stopped to buy some chocolate. 今天早上上班的路上啊，我停下来去买点巧克力。I simply can't stop eating chocolate. 我简直无法停止吃巧克力。
看来你吃上瘾了。I hope there's a fix for it. 我希望有个办法帮你戒掉。Fix 这个词啊，在课文里是用作动词，但是这个词也可以做名词。意思都是修理或解决，这个词的使用相当广泛。下面再讲一个有用的词组 ，all over。Grandpa 说 ，I was looking for it all over。在这句话里 ，all over 就是到处 ，everywhere 的意思。
对，哎，在我们节目开始前啊 ，I was looking for you all over。我啊，到处找你，结果你自己先来了。
说起找东西啊，那天。我妈妈明明戴着眼镜，可她还是到处找眼镜。She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her glasses. 玉文啊，那 all over 还有别的解释吗？
有啊，比如说 all over 还可以解释为浑身、全身。上回啊，我感冒的时候全身酸疼 ，I ached all over。
嗯，还有什么其他解释吗？
嗯 ，all over 可以解释为一切都完了，没希望了。比如说，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想找工作，去面谈了好几个公司都没有成功。这个年轻人啊，很伤心地说 ：“Now it's all over. No one wants to hire me. 一切啊，都完了，没人要雇我。”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Grandpa 要回学校去上课。由于自己年纪太大而觉得有点紧张，但是 Ellen 不断鼓励他，说他具有年轻人所缺少的丰富经验。
I may find that I'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对于做家庭作业跟学习这种事儿，我可能会觉得太老了。
You're never too old to continue your education, Grandpa.
Grandpa, 你永远也不会因为年纪太大而不能够去继续接受教育。
I know.
我知道。
You'll see. You'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到时候会明白。另外啊，你在一个方面比那些年轻学生更优越。
And what might that be?
哪个方面？
You've had a lifetime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你有一辈子的学习经验啊。
You're great, Ellen. And thanks for fixing my shirt pocket.
你真是太好了 ,Ellen. 对了谢谢你缝好了我衬衫上的兜啊。
Have a good time, Grandpa.
上课愉快 Grandpa.
Okay, see you later.
好再见。
Grandpa 担心自己年龄太大，应付不了学习和作业，说 I may find that I a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Find, 常用意思是找到。例如 I need to find my keys, 我得找到我的钥匙。但是在 Grandpa 说的话里 find 可不是找到的意思，而是感到、认为的意思。
所以呢 Grandpa 意思是说他觉得自己可能不适应课堂了。再比如说 Mary found the movie interesting. Mary 认为那部电影很有意思。George found the price too high. George 觉得价格太高了。
A little old for something. 这是说做某件事的年龄太大。Grandpa was concerned that he was a little old for community college. Grandpa 担心他去社区大学上课年龄太大了。再比如The movie star is a little old for the role of a young girl. 要扮演年轻姑娘的角色，那个电影明星年纪略大。
我们往往在形容词前面加 too 这个词，也就是说 a little too old for something. A little old for something 和 a little too old for something 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加了 too 语气就更强一些。
Ellen 说And besides, you wi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大家要注意这句话里的 besides 的用法。Besides 在这课课文里意思是另外、其次。也可以说除了以上所说的以外，你在一个方面还是比年轻学生更强。
就比如说吧，玉文，我要说你很聪明，也很能干。其次，你也很刻苦。You are intelligent and also capable. Besides,You're also hardworking.
谢谢你的夸奖哦。
哎，别忘了，我是在举个例子嘛。我可以说你聪明、能干，此外你还很刻苦工作。
哎，比如说 ，Besides Mary, nobody likes you. 除了 Mary 以外啊，没有人喜欢你。
哎，这是什么话？
哎，你也别忘了，我也是在举例子啊。刚才那句话不是真的指你，要是说你呀，那是 Besides Mary, everybody likes you.除了 Mary 以外啊，谁都喜欢你。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Grandpa 到了社区大学的课堂， Bill 在班上介绍新来的同学，并且让他们做一下自我介绍。Grandpa 发现另一位新来的同学竟然比他的年龄还大。
I'd like to welcome two new members to our class tonight.Mildred Stern and Malcolm Stewart. Would each of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let us know why you're here?
我想先对今天晚上来我们班的两名新同学 Mildred Stern 和 Malcolm Stewart 表示欢迎，请你们俩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上这门课。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大家好，我叫 Malcolm Stewart.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retired now. 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to discuss careers with young people. I met Bill earlier this week, and he invit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oday's construction methods. So, that's why I'm here.
我曾经自己开过建筑公司，现在退休了。我要到一些高中去跟年轻人谈谈有关职业的问题。我这个星期初已经跟 Bill 见过面，他邀我来学习当今的建筑方法，所以我就来了。
Thank you, Malcolm. Mildred?
谢谢你 ,Malcolm. Mildred.
I'm Mildred Stern.And I'm 65 years old.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 And we just bought one.
我叫 Mildred Stern， 65岁。我先生跟我一直想买一栋旧房子，自己装修。我们刚买了一栋房子。
Good for you, Mildred. Now, I want to begin tonight's class with a discussion of modern heating technologies.
There are two basic. 那太好了 ，Mildred。我现在开始讲今天晚上的课。我首先要谈谈现代供暖技术，有两种基本系统。
听众朋友一定知道 ，tell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 是对某人讲某件事。那么 ，tell us about yourself 就是跟我们谈谈你自己，也就是你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在和新认识的人谈话的时候，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场合，经常是可以用到这句话的。
对，特别是在知道了对方的姓名和职业之后，想进一步了解，就可以说 Tell me a little more about yourself， 再告诉我一些有关于你自己的情况。
Grandpa 在课堂上的自我介绍既简短又明了，几句话的内容就包括了向其他人问好，告诉大家自己的名字、过去的经历、现在的情况，还有啊，即将要做的事呢。
对呀，他说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在这个句子里，他用的是过去时 had H-A-D，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过去开过建筑公司。然后他又说 I am retired now， 我现在已经退休。最后他说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About to 就是即将要做什么。我即将要去一些高中。I'm about to visit some high schools.
很多老年人啊，上大学是为了要充实他们退休后的生活，或者是圆一下年轻时没有实现的梦。Mildred 说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我和我先生一直想买一栋旧房子，然后呢把它翻新。Fix it up 里面的 fix up 是指把原来比较破旧甚至无法居住的房子翻新。It 当然了就是指他们买的旧房子。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Grandpa 当了一天的学生以后回到家里，Ellen 问他感觉怎么样？ Grandpa 感觉啊，比去社区大学前好多了。
Hello, Ellen.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at the sewing machine.
你好 ，Ellen. 我就知道能在这儿找到你，就在缝纫机旁边。
Oh, Grandpa. How was your class?
Oh, Grandpa. 你的课上的怎么样啊
？It was fine.I thought I'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but I wasn't at all. There was a woman named Mildred Stern, and she just...
啊，挺好。我本来以为我会比班上所有人都大50岁，结果呢，还不是这样。有一位女士叫 Mildred Stern， 她刚买了一栋房子。
这段对话里有两个句子都是以 I thought 开始的。 Grandpa 刚回家的时候对 Ellen 说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我就知道能在这儿找到你。
第二个类似的句子呢，是 Grandpa 和 Ellen 在对话时说的。 I thought I woul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这句话里的 I thought 是以为的意思，我原来以为我要比所有的学生大50岁，但是啊，结果并非如此。
我再来举个例子，要是我说呀 ，I thought you might come early today as you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我就知道你今天会早来，因为你有很多事要做。这是单纯的过去式，我知道你会早来，而且呢，你也确实早来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llen!
Just a minute, Grandpa. I can't stop sewing right now.
Ellen, Have you seen my blue shirt?
Here it is. I was just fixing the front pocket.
Oh, I was looking all over for it.
You seem a little nervous. Is something wrong?
I don't know. I'm on my way to that class tonight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h, that's right. Tonight's the night. You'll enjoy going back to school.
I may find that I'm a little old for homework and studying.
Oh, you're never too old to continue your education, Grandpa.
I know.
You'll see. You'll be ahead of the younger students in one area.
And what might that be?
You've had a lifetime of learning experiences.
You're great, Ellen. And thanks for fixing my shirt pocket.
Have a good time, Grandpa.
Okay, see you later.
I'd like to welcome two new members to our class tonight, Mildred Stern and Malcolm Stewart. Would each of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let us know why you're here?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Hi.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retired now. I'm about to start visiting high schools to discuss careers with young people. I met Bill earlier this week, and he invit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today's construction methods. So, that's why I'm here.
Thank you, Malcolm. Mildred?
I'm Mildred Stern, and I'm 65 years old. My husband an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uy an old house and fix it up. And we just bought one.
Good for you, Mildred. Now, I want to begin tonight's class with a discussion of modern heating technologies. There are two basic systems.
Hello, Ellen. I thought I might find you here at the sewing machine.
Oh, Grandpa. How was your class?
It was fine. I thought I'd be 50 years older than everybody in the class, but I wasn't at all. There was a woman named Mildred Stern, and she just bought a house.
What was Ellen doing when Grandpa found her at home? She was sewing. Why was Grandpa nervous before he went to the class? He was concerned that he might be a little old for studying. What did Mr. Bill Myers say about the computer? He said the computer gave them a lot of help with their drawings. What did Grandpa do before he retired? He had his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Was Grandpa the oldest student in class? No, there was another new student who was 65 years ol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3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表示，美中贸易协议不会很快就达成，而且双方也没有像此前预期的那样就两国元首三月底的峰会展开筹备工作。有分析认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河南峰会破局后，美中双方对贸易协议都更为谨慎。布兰斯塔德还表示，华为最近起诉美国政府看上去是中方对美国的报复措施。布兰斯塔德星期五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说，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日期尚未确定，有关的筹备工作也没有展开。在此之前，美国媒体曾经广泛报道说，习近平主席很可能在结束对意大利和法国的访问后，在3月27日至28日赴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与特朗普举行峰会，并最后敲定美中贸易协议，结束已经持续将近一年的美中贸易战。中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对美中经贸谈判的前景感到有希望，但任何实施措施都必须是双向的、公平的、平等的。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在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星期六的记者会上说，美中经贸团队现在正在日以继夜的沟通，以便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符合美国的利益，符合中国的利益，符合世界的期待。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在阿根廷峰会后进入休战期，但双方仍未就美国提出的产业补贴、强迫技术转让、市场准入以及保护知识产权和网络盗窃商业机密等有关问题达成协议。不过，美中两国官员都曾经表示，谈判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意大利总理星期五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计划可能是对意大利的好消息。意大利总理孔特有关一带一路计划的标题与早些时候意大利副外长的立场大不相同。意大利副外长皮基星期三表示，当前意大利不应当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的初步协议。但孔特总理星期五说，三月晚些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意大利访问时，他可能与习近平签署这项协议。习近平定于3月22日到24日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美国认为，中国的这个基础设施项目不大可能帮助意大利的经济发展，反而会损害意大利的国际形象。白宫官员此前曾经表示，一带一路计划是中国提出为中国服务的倡议，美国一直劝说其他国家不要参与有可能支持中国外交政策目标的一带一路项目。孔特说，采取一定的谨慎措施，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计划可能会带来新的机会。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发表报告称，中国的实际经济规模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要低 12% 左右，这加剧了外界的担忧，即中国的经济放缓速度可能比政府承认的更为严重。这份报告称，从2008年到2016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被夸大大约 2 个百分点。如果依照这一计算，这将意味着中国2018年实际的 GDP， 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比官方公布的90万亿美元低 10.8 亿美元左右。上述的最新研究显示，中国的经济放缓恐怕难以迅速止步。去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至 6.6%， 创下30年来中国官方统计的最低增速。部分经济学家表示，由于消费、投资和出口等主要增长引擎面临压力，预计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国营媒体中国中央电视台召回了美国分台的负责人以及十几名员工，可能与美国对这个机构的审查有关。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年年两会，今又两会，去年人大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习近平呢，他获得了毛泽东之后中共领导人不曾有过的党内外独裁地位。那么现在呢，一年过去了，习近平尝到了一言九鼎的这个甜头，但也吃尽了党内外抵制和反弹的苦头。两会前夕，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常委再次向习近平集体述职，表明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创立的中共集体领导制已不复存在，党内君臣关系确立。但是习近平反复强调政治风险，中共明文禁止低级黑，对不起，低级红高级黑，又昭示着个人独裁之路呢，走来不易，充满了风险。那么回首过去一年，习近平的一尊地位形成了吗？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好，我们先来谈谈呢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向习近平的二次述职。中共高层官员向习近平表忠心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许多观察人士都指出呢，官媒如此报道政治局委员向总书记书面汇报，这还是第一次。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政治局委员向总书记书面汇报这件事发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另外他，你要看他的这个所谓书面汇报的内容，那说来就是一条，那就是维护习核心，学习习思想。那么你现在他的人民日报整版整版的都是习近平了啊。那这件事赶在两会之前发出这个信息，我想他一来他的目的是显示习近平君临天下大权独揽，二呢是震慑，就是警告这个两会的代表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在过去这一年，习近平权力是达到顶峰，但是呢，在过去这一年呢，确实也是麻烦不断，习近平本人的权威一再遭受挫折啊，各方怨言四起，批评的声音呢公开化，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呢，一些批评者自己并没有遭到多么严厉的整肃，那么谈的事情就非常多了。首先是修宪这件事本身就招致了很多人的反感，引起很多的公开的批评。另外呢，过去这一年经济下行，形势不好，贸易战呢更使得中国的经济呢雪上加霜，还有就是中美关系急转直下恶化，看来是无可挽回。再有新疆集中营的事情曝光，引起各方的舆论的这个强烈谴责，再加上这个崔永元最后就是过去刚发生的崔永元爆料事件的大逆转，那也证明了上面的这个权力斗争那依然在很激烈的进行，习近平这一派显然是遭受一些挫折。那么说起来，包括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没有一个核心在他的任内在面临两会的时候遭遇到这么多来自内部的不满质疑和批评的声音。那么你可以想象，这各界的代表来的开会的代表，他们对这些事情当然是有所觉察，有所感受，就算他们不敢互相议论，那么至少心里头还是会犯嘀咕，那估计这次会恐怕会出会不会出现什么情况啊。那么习近平本人呢，当然他唯恐这个在会上生变，唯恐两会上有人发难，那么局面就不可收拾。你看这次会议，他整个会这个所谓维稳做的是空前的严厉。那么这些很严厉的一些措施，与其说是对于会场之外的人， 不如说他更多的，他首先是对会场之内的人，是他要吓唬的，要警告，要威胁的，就是代表自己。那么你看过去这一年，还有我们也都注意到啊，从去年两会之前那个三中全会一直到现在，再也没有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啊，这显然表明习近平他感到他和这个中央的其他同僚关系比较紧张，他担心开全会对他会对他不利。那你看那个，当然过去这方面毛泽东是做的特别过分了，他只要觉得形势不好，什么会都不开。
嗯，
你就像这三届人大本来是这个64年年底65年1月份开的，按道理应该是69年70年开，结果他一推推到75年才开第四届人大。啊，那么现在邓习近平呢，他没有这么大的权威，因为做了规定，因为在文革之后对这个中央全会也好啊，对这个党代会，包括对全国人大两会这个开会的时间都做了很严格的规定，他不能改变这个。但是呢，他可以比如说像中央的全会，他就可以一拖再拖。另外呢，现在正因为这个现在这个两会刚好赶在这个节骨眼上，所以看得出来呢，就习近平这个尤其的紧张，他做的现在做的这些事，报上这些宣传，都是在试图造成一种气氛，以确保这个会能够按照他的意愿不出任何问题的召开。我想这是这次我们看到这个报道的他的一个根本，他的个根本目的。
好的，那么说到这一次呢，这个中共政治局委员向习近平集体述职，海外许多媒体都以常委向习近平低头了，党内君臣关系已成定局，这样来形容这次中共高层向习近平的书面述职。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觉得这次述职与以前与前一次实际上也就是都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人们通常呢都把党内高层向习近平述职来看作他个人集权的这样一个风向标呢？张先生，
这个我也没太看明白，我一直在你们这出了这个话题以后，我一直在这个查询和思考这个问题。
嗯，
因为现在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所以这类的话题确实是有很大的禁忌。
嗯，
那么当然这个既然问题您提出来了，我就只能按我的方式来回答。
好，
这个我是这样看啊，就是说上一次的述职呢是在去年的3月20几号，
嗯，
就是说是两会开完以后，
是3月21号，
这个两会开完以后呢正式修宪完成，这个权力达到巅峰的时候，那么这个政治局集体述职，那这个当然是可以显示出这个领导人的权威。这一次不同，就是说在两会召开之前就做了述职。
嗯，
那么这个述职恐怕是要稳住两会的阵脚，防止比如说体制内什么两面人啦，什么一红高一黑的，或者是有某些代表委员当然来打横炮，那就不好了。所以我想现在需要震慑。
嗯，
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算是一个我琢磨出来的理由吧，要不然为什么要提前到两会前呢？
嗯，
这是一点。然后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君臣关系是不是低头，或者是不是这个确定他的个人集权到了一定的程度了，这个问题呢我现在呢就被绕进去了。
嗯，
怎么被绕进去了呢？就是因为我们看啊，这个述职的规定是来自2017年的10月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来自这个里头要求中央政治局每年向党中央和这个总书记书面述职。
嗯，
可是我要查党章，因为这个是一个规定，然后还有党章。党章的规定呢，就是这个中央政治局呢是由这个22条规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因为什么呢？中央政治局是这个，还包括常委啊，是中央委员会选举出来的。
嗯。
所以呢，他要对这个中央委员会负责，他也接受这个监督。然后我们再看啊，这个我刚才说的，这已经是到了23条了。23条里还讲，他说这个。中央委员会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但它的前提是什么呢？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这个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会闭幕期间行使中央会的职权。然后呢，中央书记处是什么地位呢？是中央政治局和他的常委会的办事机构。
嗯，
啊，所以这个总书记应该是这个中央这个书记处作为一个办事机构的主持人。
嗯，
就他的地位啊，虽然是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那么他只是这个中央政治局和他的常委员会会议的召集人，这是一点。第二呢，他是中央书记处的主持人。
嗯，
所以这样一个逻辑关系我就没搞清楚，就是说，这个中央政治局同志每年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书面述职这个规定，这个跟党章是怎么一个关系？
嗯，
啊，到底谁授权谁了？
嗯，
这个我没搞明白。因为按这个授权的话，这个实际上是，授权是由中央委员会授权了这些个机构，然后呢，这个总书记就是一个领班的，就是书记处的领班和这个常委会和政治局的会议的召集人，
嗯，
就是这么一个地位，
嗯，
所以呢就不明白，就是在这点，就是为什么。中央政治局同志每年向党中央的总书记书面述职。
嗯，
那党中央又指的是什么？
嗯，
党中央是中央委员会呢，还是党中央这个总书记跟党中央划等号了呢？
嗯，
所以这个我就搞不清，就是说他跟党真的关系是应该怎么解释的？所以这个事儿呢，只能请大家帮我思考。
好的，
我现在得不出结论。
好的，那么张先生有许多没看明白的地方，啊，党章呢和习近平个人集权的这个现实呢有许多不相符合的地方，那也无所谓，也许下一步就该修改党章了，修改这一条的党章。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低级红和高级黑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两个词呢，是我们在网络上经常看到的这样一个语言，很多场合下呢都含有讽刺挖苦的这样一个意味，低级红高级黑。但是现在这两个网络用语呢竟然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共的这样一个官方文件，所以就有人感到奇怪。我来请教胡先生，为什么中共党建的这样一个文件要禁止这两种现象呢？
这个事儿确实比较有意思。所谓低级红高级黑都是指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宣传，有些手法太庸俗，很可笑，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低级红。另外一些做法呢，特别过火，特别夸张，看上去是吹捧，其实呢，倒给人感觉到是在挖苦，在讽刺，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高级黑。当然，大部分高级黑它的本意倒不是黑，本意还是想红，可是呢，造成了反效果，所以我们叫它这个高级黑。你很难说被我们称为高级黑的那些事儿，有多少是这个这么说的人他自己故意这么做的呢？别有用心呢？还是由于他把事儿给搞反了，把效果造成反效果了？那我们指的就这么些东西。你像那个很多事情确实就会造成反效果。你像习近平在上任之初到庆丰包子店吃顿包子，本来的意思呢，当然表现亲民， 可是到头来呢，给他来了个包子的外号，一直叫到今天。那么当然说起来啊，像低级红高级黑这种做法这种事情呢，我们以前多多少也领教过。你像文革的时候有段时间搞什么三中一四无限，搞得热火朝天啊，那下面的人争先恐后。你像啊，有段时间各地都在制造这个毛泽东像章，那用了很多很多的铝。到后来呢，还是毛泽东据说他本人有个批示说还我飞机啊，那么这件事儿才算是刹住车了。另外呢，还有很多地方都修建毛泽东的塑像，也是毛泽东后来发了话说你们晚上睡觉让我给你们站岗啊，这个修像的事儿呢也暂时也叫停了。那么这些事情呢都是下面争先恐后表忠心做出来的。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呢，因为他在表达对最高领袖的忠诚，所以很难别人看不惯呢，也很难出面制止。到头来呢，还只有这个伟大领袖自己出来才能把这个事儿刹得住。那么今天情况看起来就有些不一样，那今天我们看到所谓低级红高级黑，显然是上面自己，首先是习近平自己，他们愿意搞起来的。上有所好才下必甚焉。那我们看到很多事情，确实，你看，包括被网络一些红人呐、什么这个周小平、花钱芳这一类的人呢，那看就是当局在把他们抬起来的，另外很多做法，我们也看出是这么回事。当然，从习近平的角度考虑，他当然希望个人崇拜这个风搞得越盛越好。那么，如果光是借助于这种官腔官调的八股宣传，因为他缺少这个他不能引起一般人的这种关注，所以他觉得这个手段还不行，所以他希望搞点什么多些花样的比较接地气的啦，或者比较赶时髦的啦，这个假装是来自部下，假装是来自民间的这种自发的这么一个东西。你看得出来，在过去这几年来自下面的这些种种做法，那习近平看来是很受用，来者不拒，所以才造成现在这种情况，有这么泛滥。当然，说起来和毛时代相比，那又差得太远。说明现在的人，你看，包括高级官员中，也只有几个说出一些特别肉麻的吹捧习近平的话，而其他的那些官员呢，跟进的倒很少。这个和文革时候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有谁这么说了，大家赶快去跟，唯恐自己显得落后。那你从现在看起来，他显然，无论是来自民间也好，还有来自他的部署也好，这种对他的吹捧还是相当有限。那么这次我看他这个中央文件都会写进这个低级黑、低级红、高级黑的问题，我觉得很难说不像是习近平自己提出来的，倒更像是别人提出来的。别人觉得这些做法不对然后不得不把写进了中央文件。事实上，也就是把低级红、高级黑的问题写到中央文件里头也就是表示对这种情况要加一定的这种遏制恐怕更多的表现出来，其实是其他的一些官员对这种事情做法，也就是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这种宣传的一些不满而造成的一个结果。
好的，那么其实呢，在涉及习近平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这个问题上，低级红和这个高级黑呢，有的时候你确实很难加以区分。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啊，说习总书记的恩情永不忘，另外呢像梁家河大学问等这类提法，那么这到底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呢，不好判断。但是中共明文禁止这两种现象，就说明他们的这个威胁和破坏力是不小的。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刚才胡先生讲，他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我呢是上网也搜了一溜够，今天没干别的活儿，就是搜您这个出的这些难题儿
备课了。
然后呢然后呢我就是看到啊，就是说这个因为就是这低级红高级黑的说法是出自于刚刚发布的这个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然后接下来又发了一个叫《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那么这个前一个这政治建设意见呢，其实它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求 这个全党坚决纠防止和纠正一切偏离两个维护的错误言行，
嗯，
然后说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哎，绝不允许搞伪忠诚。那现在看呢，其实中国现在媒体啊明确讲说低级红高级黑的例子，举例的就一个例子，就是去年11月8号太湖这个国际马拉松比赛有一个塞国旗事件，
嗯，
就是中国选手叫何引力嘛，跟一个非洲选手正在向终点冲刺，突然跑过来一个人要塞给他国旗，他闪开了，结果又来一个人又给他塞，然后国旗还掉地上了，最后就影响了他的名次，只得了亚军。
嗯，
那么这个是官媒明确说这就是所谓低级红。然后这个政法委的这个公号叫长安剑，他呢就是说这个，他说这就是典型的低级红高级黑，是对爱国主义的亵渎。然后你再看这个另一个人民日报海外版那公号侠客岛，他说这两份最新的中央文件不可不读，他也是讲这个现象。
嗯，
可是他没有具体举例，一个例子都没举，就是说得要治，然后呢把这个低级红高级黑归咎于叫唯上还有形式主义。但是他强调了一点，什么是讲政治，两个维护就是最大的政治。那所谓两个维护，其实大家现在耳熟能详，就是维护中央总书记的这个党中央啊这个核心啊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说来说去就还是这两个文件讲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啊这个低级红高级黑这些东西啊，可能它的出现也本身就是当初发的中央文件的这个要求，导致呢大家一窝蜂就上，
嗯，
哎，最后形成了一阵这个哎，个人崇拜啊，拍马屁啊，反正这套东西吧，就是您刚才说的什么梁家河大学问之类的。但我觉得这还没完，你比如说这个伪忠诚，我觉得这个刚才胡斌先生讲了个别官员。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了，那叫他讲叫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
嗯，
他这个到底算不算伪忠诚，这个中纪委是不是应该查一查，我觉得这个事儿那个倒是不能让人不往这想。
嗯，
还有就是最近刚刚出台的一个 APP 软件叫学习强国啊，这等于是一个电子化的小红书哎。
嗯，
就当年我们是人手一册毛主席语录，啊，现在呢是人人的手机上都要这个，起码体制内的人都要加这个这学习强国这个 APP，
嗯，
然后呢随时要看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最新最高指示，
嗯
啊，然后要了解中央的文件精神等等等等，这算不算是低级红还是算高级黑，现在也搞不清楚。
嗯，
我现在想了半天，就是说低级红跟高级黑起码是其实是一回事儿，这个高级黑可能以低级红的形式出现，然后低级红强调到一定程度，强化到一定程度就是高级黑。
嗯，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经济风险、官场危机、中国人大在惊涛骇浪中开场。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